是这样平息静坐会有什么境界吗？心安，心什么？
安稳。
心安稳一些。嗯，那要是你要是不这么做，心就杂乱了，是吗？这要差一点，那你就要一直依靠这个。比如说吧，你要是不接触外物，你就这样坐，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安稳。但是你一辈子都不待人接物吗？如果你一待人接物就杂乱，那么坐了就安稳的话，那么这个中间的矛盾怎么协调？就这个事儿就涉及到小乘和大乘的教义。小乘的教义就是说隔绝，离开，然后我们去做，我们就会得到一种禅定。这个禅定会让我们愉悦，会让我们安稳，会让我们得到一种清净，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要隔绝。怎么叫做隔绝的？六根不接触六尘，就是我们的意识啊，不跟外面相连接，就像是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就是这样的去做。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种清净啊。但是这种清净是暂时的，因为它迟早它要跟大家有接触，那是有因缘的呀。所以说，它就是小乘的，有的人他就可以做到很高的禅定。那么他等到因缘到了，他还得回来，他一回来又不是那样了，所以他就起了大乘的心，那是说的定功很高的。所以这种定在大乘佛法里头就叫有出有入的定。大乘佛法里头要的定呢，是遇事不惑是定，这就是你们出去混世界的时候还是没有事儿，这个是最关键的，这个就要开智慧。所以心中心法是在这一块，通过咒语跟手印秘密的转移我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管你下坐怎么样去按照你的那个坐，或者你有什么，只要是你修心中心法，你坐下遇到事儿，它就是比以前要好，它就反映在这儿。它坐上有的时候不一定得定，因为什么呢？因为秘法呀，它有不可思议的很深厚的一种作用，就像一根棍儿给你插到了海底，它有的时候海底会搅动。这就是说秘密的转移第八识，那个第八识是里面有很微细的东西，所以它给你一搅动，有的时候你本来没有事儿，你坐着突然不安了，甚至想到小时候的事儿了，就或者是想到什么事儿了，谁跟谁生气了，那弄完了也没事儿了，就是它就是有一些突然的翻腾的让你坐立不安，但是过去了就没事了，就是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作用。就是大乘的这个尤其是心中心的做法，它主要的这个定是反映在坐下遇事不惑。所以我们对于坐上的那种禅定啊，那种不安的那种舒适，就是干脆就不稀罕。应该这么说，那种的定或者不定都是佛的妙用，都是我们的妙用。我们坐下遇到事儿了还是那种心态，那多好啊，是要这个。这个还是要智慧见解。清净是那一种，周扬的清净是跟他的思维，他原来他的思维就非常的缜密，非常的细致，他的那种的缜就是思维的活跃跟他的这个清净正好是对立。由于他思维活跃，也可能他会取一种清净，但是他又由于思维活跃，他还偏偏清净不了。那就你在这两边来回倒腾不出来什么。你要是想要清净的话，就要隔绝闭关，就是那样的话，然后越修到最高的时候，你可以入到灭尽定啊。灭尽定的话，就是你可以不要这个身体，直接的走，然后到那个定型里面啊，那个定型里头最高的可以有80000劫，那就，但是他一出来，他的嗔心非常大，因为他压制了很长时间。他就是不理会，他压制堕在那种的空里面清净里面，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就是主要就是不跟外界接触。你看那个钟南山的那些人，他们就是那样的。他坐那个公共汽车出去买菜，他去闭关嘛，他就不愿意。为什么呢？他坐公共汽车出去买菜，他回来之后他说他要用30天才能把这个给去掉，要不然他要想我坐什么车，我买个什么菜，我要给他几毛钱，他这些东西就不由自主的在他脑子里面过。就不管你怎么歪打正着的，心中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法。就是在里面的话，如果在里面你好好的在这修的话，可能这一辈子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虽然你看着我们好像有问题，但是对他本人来说，他怎么样他也没有啥关系，即便是打得热火朝天他也没有事儿。他有一个这样的一种作用，就是说他不会后悔修心中心。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心中心，如果要修心中心的话，尽量的把这个东西就是弄好。你们在道场为道场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在道场的这种的情况不一定一直在道场，或者道场也不可能一直的稳定，所以说还是要从法上来弄，在法上得利益，这个是最关键的。实在不行我们道场砸了我们都跑也没事儿。关键是要有一个没事儿的人，而不是把事儿做得漂亮。因为世间很多人他做事做得很漂亮，但是他很矛盾啊，很难受啊。 或者能够让别人很矛盾很难受。所以说我们要是一个没事的人，这就是解脱道的味道。你有什么呢，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说，大大方方的问。你在这个里头来接触到新中心的，对于新中心有什么不了解，有什么想知道的，有什么想讨论的，想争论的，你逮着谁都可以说呀，可以问呐。在这个地方上就得好处，在这个地方上得好处，我觉得比较实惠，你将来出去了也可以用得上。你的特点的转变就是从那个你想的或者你自以为想的那些东西，然后呢你经过了碰壁，后面的走的路有一个诀窍，对你来说就是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只要在这儿注意了，后面的话你就按照新中心的传承，新中心有新中心的，不光是六印一咒，那么它有祖师的教法，有那个仪轨，你按照这个修，你就是完全得到了这个传承。这你只要完全得到了这个传承，是有祖师的加持力的。所以说要，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强调看祖师的，听祖师的，就是因为祖师的这是一套的东西，它不光是六运一咒，它的那些文章啊，还有那些视频啊，那都是祖师告诉我们的，那都有它的传承加持力，应该尽量的去看啊听啊什么的，在里头看看有没有自己能用得上的，还有那个修法上的那些规矩啊什么的，你就按照那个做。就是经过你这一些的就是社会阅历，因为从我认识你到现在的一些社会阅历，你自己去想，只要你注意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就这样的去修的话，然后你愿意去修新中心，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对对对对，能打坐都不错，但是呢出去了之后大熔炉一历练看看咋样，早晚要出去，在这儿是短暂的那个，将来要出去啊，或者家里头还有一些事要应付啊，到时候怎么办，要在那个地方能够用得上。我们这个地方啊，无论如何还是以修行为最关键最关键的东西，大家在这上尽量的就是好好的在这块下下心思，其他的不重要。你来说一下这个佛法不现前，就是大通智胜佛十劫做道场，他做了十劫但是没有成佛，就是为什么。然后林济就说了一句话，佛法不现前，为什么佛法不现前，是因为佛本不生，法本不灭，为什么还要再要一个佛法现前呢，就是这个典故你知道不知道，然后你看看这个逻辑你能接受不能。林济的意思是说，佛法本不生，佛本不生，法本不灭，怎么还会再有一个现前呢？那就是还是要现前还是不要现前，说现前也可以，说不现前也可以哈。他的这种的思路像菏泽神会，他说佛法也可以现前也可以不现前，佛法既是现前也是不现前，就是大概是这种的。我们现在在说大通智胜佛十劫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为什么不现前？地祖师的意思是佛本不生，法本不灭，怎么能再要一个现前呢？那你们是修行啊，还是打坐呀，还是怎么样啊，还是跟印心古寺结这个缘呢，是要一个什么现前吗？是要一个什么吗？如果不要，为什么又要修呢？还是就是混混得了，混死？你说的是见性爆炸了，化空了，或者是究竟佛了？究竟佛了就是天人给他供养，哎呀恭喜你成佛了。大通智胜佛十劫做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者，不得成佛道不是很麻烦吗？但是临济祖师是这么说的，不得成佛道的是本来就是佛，不应该更另外再做一个佛。不得成佛道这个典故啊，就是大通智胜佛做了十劫，然后佛法不现前，没有成佛。他做了十劫不起来好吗？你才做了一小会儿，做了一秒钟让我们撞见了，结果做了十劫还没有成佛道，佛法没现前，还没有成佛道，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结果临济祖师说的意思是佛不应该更成佛，但是你本来是佛这一点的话怎么样，那只是本来不是现在哈，但是随着你的修行啊，随着你修行修心中心，修着修着你这个心啊就没有那种的抓呀挠啊，一定要追取什么呀，不安啊那些的就没有了，就是那种的心啊就是有那种充足感了，具足感了，就是随着你的修行跟这个本来是佛的这个就越来越相应了，再到后面的时候就告诉你，你跟佛法是无二无别的，你只要一直是这么想的，早晚会成佛。关键我们总想要另外要什么东西，有的人要清净啊，有的人要别的呀，有的人要等等等等的。古人云佛常在世间而不染世间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佛法并不是一定要隔绝世间另外成的，佛法是在当体的这个世间，你觉得非常非常不好，非常非常糟糕，是在那个地方上，那个地方上就是佛法，但是它跟这个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相，它是不沾染的。道流而欲得作佛，临济说了，你想要做佛，莫随万物，就是想要做佛，只有一个诀窍，它并不是做用功啊，或者是摄心常定啊，或者是就是常坐呀，或者怎么样的，它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不要被万物所惑，不要随着万物，就这一个诀窍。而欲得作佛，莫随万物。对，不要被迷惑。我们修行人就容易被修行的种种的相迷惑。 好吧，你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吧，就是没有一个世间法，所以你不染。对于刚开始的这些修行的师兄，包括彭师兄，就可以理解成不粘着啊，不著着呀，就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你看我们佛法呀，经常用莲花来做比喻嘛，莲花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它是出淤泥而不染，它的根是在淤泥里的，但是它是不染的。倒流尔欲得作佛，莫随万物，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是出世，是于出世，无佛无法，也不现前，也不曾失。设有者，皆是名言章句，皆引小孩，设施要病，表显名句，而且名句不自名句，还是耳目前昭昭灵灵，见闻见觉闻知照逐的安一切名句。就是前面的这都是根据那一句话，而欲得作佛，莫随万物，从这一句说的。你如果随着万物走了，你的心随着它走了，起了这些念了，那就种种的后面的相续的都来了，事儿就都来了，这就叫心生的种种法生。你要是你的心没有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事儿，这就叫做心灭种种法灭。它并不是这个地方的生和灭，并不是说的是断灭的，断灭的灭，或者是就是让它灭掉灭掉的，就是说我们的心没有认假作真，去随着它去流浪流浪流浪，不要随着它这样去流浪流浪流浪，认假作真的随着它流浪。如果你不认假作真的随着它流浪，那任何的世间法从来都没有过错，从来都不是世间法上有什么过错，这就叫做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它只是一种现象，它有过错吗？就像是天阴了天晴了，它有什么过错吗？它很正常，它有它的因缘。是于出世无佛无法，也不现前，也不曾失。世间法的一切的世间法和一切的出世间的佛法这一块，本质上来说，如果从本性，从那个根本性质上来说，并没有世间法，也没有佛法，无佛无法，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不需要什么东西现前，不是我们打坐打坐打坐打到了什么东西现前，你也没有失过，你也从来都没有失过。就什么时候你能够发现确实他没有现前过，也没有失过，这就好了。你发现他没有失过，就不用他现前。但是我们就是着急啊着急啊，总是觉得应该是要到个什么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现前，那都是名言章句。名言章句就是相，就是一种假相，或者是一种名相，是一种名字，是一种名词，或者是假相，那都是哄小孩的，接引小孩的，或者是病了不得不给你这个药，不给你这个药没法治你的病。表显名句就是用来烘托佛法的这些言词儿，而且这些言词儿还不关键，言词儿是从哪儿来的？言词儿需要你那个昭昭灵灵、见闻见觉闻知照逐的那个东西，他才能够懂这个言词儿啊，他才能够知道这个言词儿啊。所以言词儿也不重要，名相也不重要，关键是谁在听这些名相。你前面听了个有，后面听了个无，中间有这个什么东西他在听啊，一会儿有一会儿无，这个东西跟有和无不相关，这个东西才是真实的自己，这个东西不生不灭，这个东西跟任何的世间法不沾染，只有这个跟世间法不沾染的这个东西才是真实的，它也离也离不开，你甩也甩不开，而且它也不会灭，只有这个是最真实的。往这个路上走，所以修佛法它就会越修越安心，就是这样的安心，只有这个是最真实的，其他的那些事儿就不重要了。是算思维啊，我们有的时候也用有和无去烘托佛法嘛，我们用有和无烘托佛性是这么说的，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嘛。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就是历来的祖师大德呀，辛辛苦苦的不惜性命的去守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守的就是这个。你说他守了吗？他没有啊。说他没有吗？他就是有啊。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就是这么说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或者是一念不生一切现成，这个东西的话你说你守什么呀？这样说也行，你这个地方留不出一个道理让你抱着抓着，或者留一个修行望，你这个地方你往哪边偏都不行。也可以，这个地方的话有两种解释，就是你所以由于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所以你一定就不需要守什么了，就是这是一种解释。但是我的理解就是有即是无，无就是有，这就是实相，就是这历代祖师他祖祖相传的就是这个东西，这就叫做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就是我为什么待在这儿等你啊，我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明白了没有？你要明白了我就没事了。有即是无，无就是有，这个就把佛法说尽了，就矛盾的东西在这儿就不矛盾。造五无间业方得解脱，这个就是给修行的人，鼓励修行人的。 什么叫做五无戒业？在佛法中最可怕的五无戒业，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和和合僧，还有杀阿罗汉。他说的这个五无戒业，就是把杀阿罗汉变成了那个焚烧金像啊，就是这都是非常非常可怕可怕的事儿，不能可怕的不能再可怕的事了。你要是在佛教中做这五个事儿的话，那你就堕无间地狱嘛。不是有个传说嘛，就是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红卫兵什么的，他们都是要砸了佛像死的超快，是吧？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事儿，这本来是特别特别可怕的事儿。但是呢，如果你把这种的劲儿、这种的趋势用在学佛上，那么你成佛也会非常快。临济祖师就拿这个五无戒业做了例子。五无戒业是佛教中说的这世间法中最可怕、最可怕的四五件事儿。你要是造了这五无戒业，就下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就是一直不间歇的受这个罪，不得出，永不得出。但是你要是用这个趋势来学佛，那你就成佛成得非常的快。那怎么样用这个趋势来学佛，来成佛成得非常的快呢？无明是父，贪爱是母，就这样的，就是用这个杀是狠的这种心去杀无明、杀贪爱，那么这样就成佛成得快。那怎么样叫做杀无明呢？无明是父，而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想应空，随处无事，这就叫做你把无明给杀了，这就叫做你把父亲给杀了。无明是父，贪爱是母，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按照佛教的理论，这个佛教的这个对于世间法的这种的解释，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类似这样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是楞严经，楞严经是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升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我们十二类众生是怎么升起的呀？那就从生老病死是怎么来的呀？那就是十二因缘嘛，十二因缘。有的人说这十二因缘有一环断了它就断了，不可能。这十二因缘如果其中一环断了，它只是一种现象，它必须要根子断了别的才能断。其中一环断它只是暂时断，它不可能真正的断，就像是人死了还要生一样，它只有最缘起的那个东西断了才行，那个东西就叫做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所以说我们最关键的就是在十二因缘里面有两个，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明色缘六入，这个后面的这些整个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整体的来说，在我们的轮回里面最关键的是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无明，一个是贪爱。无明是最开始的起因，无明，所谓的无明就叫做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就像咱俩现在说话，正在你说哎呦我能听见你说话，我明明的看到你在那站着呢，就是这样。他要立一个东西，这个在略论里面都有，到时候你们学学那个略论，元音老人也有大概的说，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体的，是一体的，是一体的。没有这个扇子怎么能显示出来你能看见呢？没有这个啪啪声怎么显出你能听呢？所以你能听能看跟这个东西本来是一体的，但是你说我要明白这个东西在我的对立面，我要明白，我要明白，就这种的味道，这种的味道就是类似于无明了，就叫一切本明，妄起一念任明，这是无明。从这个地方上开始，最开始由于有这种无明，所以开始妄动，妄动了之后感生出来了虚空，虚空里面又感生出来了风，风一动又有了地，又有啥呀？就地水火风，那可有意思了，可详细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无明，所以无明是最开始的罪魁祸首。我们明心见性，也就是要破除这个根本的无明。你就像是有这个树，树上有毒果子，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毒果子不对，我们要断掉它，我们就剪掉它，但是它还会生，有断就有生。你看世间的万物，它都是有生有灭，灭完了再生，生完了再灭，你找不出来一个东西它永远的灭了，消失了，它只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对不对？所以说它灭完了再生，生完了再灭，那就是所以要把这个树给它连根拔起，等到它的根儿没有了，它自然的就枯萎了。这个东西就叫做破无明，破无明，这就叫做杀父。无明是父，你把这个罪魁祸首找到了就好办了，这杀父。还有另外一个的那种的因缘的，就是叫做贪爱。贪爱就像是滋养，无明就像是种子种下去了，贪爱就像是一直给它浇水，一直给它浇水，它就容易长大。贪爱是起到了一种滋养滋润，是这样的。由于有贪爱这个东西，十二因缘里头最糟糕的最明显的就是一个无明，一个爱，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取舍呀，爱和取舍，就是这样的东西。爱和憎，爱相反的是憎，就是这样的一种的东西。喜好或者说是取舍，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两个东西相生相灭，就形成了轮回。所以叫无明是父，贪爱是母。那么怎么样能够杀无明呢？我们要杀无明，杀无明。我们不是说要找这个无明吗？或者说这个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念头就是从无明起来的，那你就找这个念头从哪儿起的嘛？一念无明嘛。 一念无明生三系吗？对不对？那我们就找这个念从哪儿起的呀？你就找这从哪儿起的，从哪儿起的，你找不着。一念心求起灭处，你找不着它从哪儿起的，你找不着它从哪儿灭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欲找无明，你找而无得。所以就发现原来根本都没有一个无明，也不用再杀无明了，这就叫做杀父。佛法所有的它起的效用都是在这儿起的，如果你有智慧，你就会从这儿去应用它，这个就叫做智慧。如果你不从这儿应用它，你就死打坐死打坐死打坐，然后去会获得一些现象，比如说稍微心安一些，那就是死打坐，那样的话就是打三年不见性。实际上就是我们打坐打坐发现压根儿就这个东西它没有它，也不用再另外断除它了。佛法实际上是这样的思路，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东西，也不用再生出来什么了，不用生出来好的，也不用断除坏的，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好和坏，是这样的一种的思路，这个就是智慧见解。如果你说我修行了，我就有实在的一个作用，就是烦恼少了，那你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它就是修定力。这个你们可以结合圆觉经去看，圆觉经在这个地方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对对对，打坐是要见到本性，是的是的是的，但是这个本性从来都没有失去过，这个你也知道吧。对呀，你看看没有这个本性你就点不了头，你这个性它是看不着的，它一直在作用。打掉这个妄念主要是指的是错误的方向，我们有粗的错误的方向和细的错误的方向，但是并不是说它打掉念头，它不是打掉念头，我们不理会念头就好。那这个念头本身的话，它就有无始无明和一念无明啊。一念无明就是现在呢，你平白无故的就是起了一个想要明白什么东西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种贪嗔痴啊什么的，这叫一念无明。你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我觉得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就是念头从哪儿生的，念头从哪儿灭了。那你说说念头从哪儿生的，从哪儿灭的，还没想过，那你想一想嘛。对呀，所以说念头没个实在的东西，念头本身它就是不实在的。念头既然不实在的，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用念头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实在的吗？那是那是，对对对，它是它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作用就是障碍，佛的作用就是妙用？因为佛知道这个作用本无一个东西可作用，所以它叫用而无用，无用而用。我们不是，我们是实有一个用，你的用跟它的用起了可大的冲突。哎，而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响应空，随处无事。如响应空，就像是一个响声，一个响声就是一如响应空，就是一个响声在这儿响完了，它也就没了，随处都没事，这就叫做杀父。如何是母？贪爱为母，怎么杀这个母呢？怎么把这个贪爱杀的呢？你一念心入欲界中，你看看黄师兄求其贪爱，你去爱呀，你去贪呀，但是呢你去找那个爱的贪的那个东西，你看那个东西没有啊。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诸法空相，你去贪呢，你去爱呀，有吗？有吗？你找不到那个东西，那你找不着啊，处处你粘不上它，这就叫做害母。所以佛教可好玩了，佛教并不是那么死的受苦，绝对不是的。如果你肯吃苦，在这修个三年，好好好好修的话，那么世间的这一些事拎起来都可以很轻很轻很轻，都没有事儿。你要是不承认诸法空相，你就先修着，不着急，别害怕，继续往前修。你修心中心法，一定在这会有体验的。如何是出佛身血？出佛身血就是害佛，害佛，那就是害我们最执着最执着的那个东西，把那个东西给破掉，那叫出佛身血。那么我们最执着什么呀？我们最执着佛，而向清净法界中无一念心生解，便处处黑暗，是出佛身解，是出佛身血。这个法界清净就跟那个诸法空相是一个意思，清净法界无佛无法无僧无世间法，一切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清净的。而且你也不在这生一个解，哎呦，这是清净法界，你没有生这个解，这就是处处黑暗，这就叫做出佛身学。出佛身学简单来说就是不着佛，不着佛，不着清净，不着究竟义，就是这。因为你要光明啊，他就故意这么说。你见到光了，你说哎呦见到光了，你这一片全是黑，处处都是黑，你也不用见到光了。这种的要是在教下就属于正话反说。是实际上杀的是你心中的最关键最关键的执着。佛这本来就无佛，没有你杀的余地。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老觉得杀佛是个可怕的事，实际上佛这无佛，杀佛见。如何是破和合僧？什么叫和合僧啊？和合僧就是六和合嘛，六和合，六和敬，六和敬就是那种利和同君呀、啊、见和同解呀、啊、意和同悦呀、啊，我印象里头有这三个，其他的记不住了。就这样的几个人在一块儿，这才叫做僧啊，这叫做和合僧。如何是破和合僧？比如说我们师兄们在一块儿，有的时候的他说一个什么，大家都要笑， 哎，这就是一和同悦啊，这能达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如何是破和合僧而一念心正达烦恼结，就是把这个烦恼就是和合呀，烦恼就是因缘和合的，在这儿和合到一块儿，它结到一块儿了，就这种的东西。然后呢，达到了烦恼结，怎么样了？使其怎么样了？使如空无所依，这叫破和合僧，就是顿达烦恼空，这就叫破和合僧。元印老人说用功的方法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说的婉转一些，他不说的是使其空无所依。元印老人会说化空，化空，烦恼来了怎么办？持咒令它化空。为什么化空啊？实际上意思就是你要知道它是空的，但是那时候烦恼太重了，就持咒持咒持咒，给它持没了，持没事了。如何是焚烧经像？诗云：见因缘空，心空法空，一念决定断，迥然无事，便是焚烧经像。经像就是通过经像的这一种的，经过佛经啊，通过佛像啊，这样的一种的因缘，能够让我们能够开始悟入佛之知见。不管是佛经啊佛像啊，通过这些因缘能够让我们开始悟入佛，什么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什么叫做焚烧经像？因缘空，心空，也法也是空的，一念决定断，迥然无事，便是焚烧经像。所以是没事没事，修行应该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没事，至少那个大事变得越来越小，这就说明你修行的路线是对的了。越来越没事，越来越轻松。大德若如是达得，免被他繁盛名爱。就应该如是明白，不要被他那些名字所爱，烦啊盛啊。而一念心指向空权指上生十解，根净法中虚捏怪，自清而退去缘。我是凡夫，他是圣人，秃驴生有什么死籍？披他狮子皮，却做野干名。大丈夫汉不做大丈夫气息，自家屋里不肯信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就开始骂人了。开始而一念心只上空权上生十解，就是人家说一个法或者说了一个什么名相，你就在这儿就是在这儿生那种解啊，而且很把它当真。这是第一种，就是说的这种呢是执着道理的，执着逻辑思维的，就这一类的叫空权上，空权上生。因为佛本来是拿这个空权哄小孩的嘛，哄小孩，哎，小孩哭呢，给他空权，哎，别哭了，别哭了，你就把这个当成实有的了，一天到晚在这较真较真较真，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在道理上，在思维上生十解，还有一类人呢，他是什么呀？他要修行修行，然后达到一种境界，那就叫根净法理虚捏怪，就是我要修行达到什么？比如说我要打坐可以见性，那么我是不是要打坐了先爆炸，先化空再见性啊？这就是根净法理都虚捏怪，就是要实有一个见解，实有一种境界。他就在这儿，就在搞这些东西。后来他搞不明白，他就说了：“算了算了，我是凡夫，他是圣人。”然后邻居就骂了：“秃驴生，秃驴生，就是说这群人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他只是一个剃了头的秃子，连秃驴都不如，就是说叫秃驴，就是这种人，他有什么希望啊？他只是披着那个衣服，披着狮子皮，却做他虽然出着那个披着那个出家的衣服，但是他说的话是凡夫界，是外道界。那么他就像披着狮子皮，却做野干名，就是野狗。所以大丈夫汉，明明你可以当一个大丈夫汉，你可以当一个大丈夫汉，这些事儿全都没有事儿，像大丈夫一样，这些全都没有事儿。但是你不做这种大丈夫气息，一点小的东西在那患得患失，自家屋里头的东西你不肯信，去到外面找啊找啊，去学古人的呀，去找境界啊，去在那思维呀什么呀，以阴博阳，就是不是堕在这一边的见解，就是堕在那一边的见解，这就叫以阴博阳。就是要么堕到有的见解，要么堕到无的见解，要么偏在这一边，要么偏在那一边，这就叫以阴博阳，不能特达。碰到一个境界就粘上去了，碰到一个尘就执着了，处处祸起，自无准定，这就糟糕了，这就可惜了。这是临济祖师骂人骂得可痛快，倒流不要也，我说的话你也别取，为什么呀？我说的这些东西啊，也不是真实的，它就像是把这个图在虚空里头画画一样，那不是有一个觉林菩萨记吗？就像虚空里头画画一样，你在这我说的这些法也不是实法，也不是让你在这取的。你看佛法就能够在这给它扫得干干净净，你去看任何的文化信仰，它都不能在这给你扫得干干净净。就是周易能说我是狗屁吗？不能。佛法说我这就是没有东西，我这个地方就是一期图画虚空，你要是没有事，我这没有这个东西。哎呀，就这个，从我的理解，只有佛法是这样。你比如说孔子不是我们这个一说，有的人该生气了啊。孔子就说：“我有教无类，对吧？所有的人我不分种类，我都教，对吧？ 那这都已经很厉害的，你看无差别的大家都要教，但是佛是这么说的，我都没有教过，那时候是那样的。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在佛法这里男女就平等的，而且你知道在印度那个等级是非常非常森严的，但是那任何等级里头都有来出家的，也都有能成就的，然后不管是什么等级的人来了，佛都给他说法，而且佛说法用的不是最高级的语言，而是用最低级的语言，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听懂。这是刚才说了有教无类。再说一个，这些都不能在这说，在这说人家都要气死。以前的时候他们老子是这么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但是佛是这么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即是空，空即是想。他根本都不是什么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他根本都不用这么说，他说的可直接，可直白。这第一个含糊，第二个直接啊。为什么要大音才能牺牲呢？牺牲是说的是他还没有说他，那佛说的是音就是这么说，色就是音，音就是色，就这么说吧。声音就是空，空就是声音。他说的是大音牺牲，多含糊啊！对对对，这个你熟悉不？老子的这个大音牺牲就是特别特别大的音，它是实有一个无为嘛。我要用无为而治，就这么说吧。老百姓你不要管他，他们会自己弄好的，你千万不要你管他祸害了。再往下看更刺激了，再看道流啊，莫将佛为究竟。这是对真正信佛的人，要是没信佛的还是信佛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句话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妄语者。但是你真的到了这儿了，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了，只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临济就说了，你要是说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佛是究竟啊，我见着就像厕所孔一样，菩萨罗汉尽是缚枷锁的人，所以文殊仗剑杀佛，央觉摩罗持刀害于世事，这都是佛教里的故事。文殊仗剑杀佛，五百罗汉打坐入定，一入定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是杀父杀母，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一看受不了了，我的天哪，无间罪都造了，我还能成佛吗？就失去信心了。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就说要示现一把，就拿着一把剑飞过来要杀佛的头嘛。他不是自杀，他觉得自己成佛没有希望了。这个有原经文，罗汉的贪嗔痴的破，元音老人说得很清楚，阿罗汉这是小乘果位。小乘就是小乘跟大乘的区别在哪儿？有两个区别，第一个小乘的发心是为自己那个灰心灭智就不管了，大乘的是要救度众生的，是要道驾慈航的，发心不同。第二个果位也不同，果位的不同，小乘的是这个是污秽，然后离开了这个污秽有一个清净的涅槃，而大乘这个污秽跟这个清净的涅槃本来是无二无别的，没有任何的别，这两个是没有矛盾之处的。所以说大乘跟小乘呢，它是小乘是对立的，是非常分明。大乘跟小乘在果位在发心上都不一样。那么小乘的果位是斯陀含、须陀含、阿罗汉和阿罗汉，有这四个果位。那个在你可以看《佛说胜曼夫人狮子吼经》，有这个经，在这个经里面佛就明确地批判了阿罗汉，就是阿罗汉并不是真的证成佛果，他不可能不受后有，只有佛才是不受后有。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元音老人也说了，就是阿罗汉的那个灭的那个贪嗔痴啊，在教下来说的他已经见思二惑断尽了，但实际上元音老人说的很清楚，根儿没有断，就是他扶住了，他把这个烦恼给扶住了，扶得让他起不来，一点都起不来，但是他的根儿没有断。这无名的那个就是天台宗说的嘛，你看阿罗汉四果罗汉是破见惑思惑，然后呢到了初地以后开始破无名，正破一分无名正一分法身，那就是到了初地以后了。所以大乘的佛法是从初地以后。那么我们元音老人的这个，人家就问元音老人的这个明心见性是指的是哪一层啊，是哪一个地啊，是什么呀？元音老人就说是属于通教的初地。初地嘛就是十地菩萨嘛，大乘的十地了，不是罗汉是在初地下面，就是小果的，就是说的是斯陀汉、须陀汉、阿罗汉、阿罗汉，然后后面之后才是往上面走，才是这个初地啊，二地、三地、四地。你说的那一种的解释的，是从那一个体系，但是有一个体系里面是有的，就是小乘的这个，然后在大乘的，小乘的是排在大乘下面的。初地菩萨当然了，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地方就是说的从初地到十地，这叫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正。刚才说了，你那个贪嗔痴啊，是那个果子，而在于那个根破的怎么样了？破无明是破的是根。是破的是根。华严经里面说的初地是这么形容的，初地就像是法王家的孩子，法王家生了一个孩子，他刚生出来他就是啥都不懂，尿床闯祸， 但是他是法王家的，将来迟早他要做王位的。但是其他家的孩子，他可能都成人了，他一点祸都不闯，也就是比喻那些破了贪嗔痴的，他一点祸都不闯，但是他不能够成王位，因为他的无名还没开始破。四果罗汉是定力上跟八地菩萨一样，所以说四果罗汉如果他知见一转，他很有可能就一下子成为八地菩萨，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知见呢，我说的这个经是佛说圣曼夫人狮子吼经，在这个经里面佛就批评阿罗汉并不是不受后有，他并不是真的不受后有，他也并不是真的破除了烦恼。阿含经里面的那是叫阿含识，后面还有其他的经，这个是有佛经的，这是从佛经的原文上弄的。你看看这个说的不是阿罗汉，他说的是五百比丘。很多的比丘他就是偏向于这种的，就是小乘果位嘛。因为他比丘他现的是清净相，现的是无异相，所以说比丘大部分的比丘就是往那个小乘的那个果位上去倾向。你比如说像维摩诘经里面说的就说了不少，阿罗汉辟支佛所断烦恼，更不能受后有故，说不受后有，非尽一切烦恼，也非尽一切受生，故说不受后有。何以故？有烦恼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不能断，就是说阿罗汉辟支佛，他只要是阿罗汉辟支佛，有的烦恼他就是断不了啊。这有啥意思啊？你再看一下这段话，这个佛，这个圣曼夫人狮子吼经这个里面说的就是说了反反复复的说的，你就是唯有如来得波涅盘，一切所应断皆悉断灭。清净阿罗汉辟支佛有余过，非第一清净，言得涅盘者是佛涅盘，唯有如来得波涅盘，出过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境界。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去辟涅盘界远，言阿罗汉辟支佛观察解脱四智究竟得苏悉者，也是如来方便有余，不了一说。这个经就是痛批，批的厉害。阿罗汉辟支佛二中死中以分断故，说阿罗汉辟支佛所断，更不受后有，非尽一切烦恼，也非一切受生。何故？有烦恼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不能断。烦恼有两种，一个是住地烦恼和起烦恼。住地烦恼就是这样的一个起，就是说的你到了哪儿你就有烦恼，这就是说的欲住地啊，色界就是欲界地、色界地和无色界地，就是有这些。还有一个是你的见解，由于你的见解不对，所以你就有烦恼，这是这个。那么起烦恼，还有一个是起烦恼，起烦恼就是这个四种住地吧，四种住地，还有起烦恼是不是指的是无明？往下看吧，还有一个就是无明住地。无名住地算数不能及，由于无名住地，所以有其他的那些烦恼。看看这个地方，如是无名住地力，有爱数什么四住地，其力最盛，什么恒河等数上烦恼一，令四种烦恼九住。阿罗汉辟支佛智所不能断，唯如来菩提智之所能断。如是世尊，无名住地最为大力，就是他没有破无名嘛。这个在汉传的佛教中，这个是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阿罗汉的这个四果罗汉的，他们呢，如果像这种的涅槃，这就叫做有余涅槃嘛，叫有余涅槃，它不是究竟涅槃，或者叫偏真涅槃。何以故？阿罗汉辟支佛断四住地，无漏不尽，不得自在力，也不作证。无漏不尽者，即是无明住地。阿罗汉辟支佛最后身菩萨为无明住地之丈夫故，于彼彼法不知不觉。以不知见故，什么不究竟，以不断故，名有余过解脱，非离一切过解脱，是名得少分涅槃。无明住地必须要断，断的是无明。如来才说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然后就开始批了，阿罗汉辟支佛度生死位，次第得解脱乐，作是念不得后有，观这个不由于法，不由于法，不由于他，亦自知得有余地，必得皆入大乘。大乘者即是佛乘，所以得一乘，就是声闻阿罗汉，他将来也会入大乘。唯如来应等正觉是究竟，非阿罗汉辟支佛是究竟。反正在这里头说的是挺那个什么的，本不所见，唯佛所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这种的话，在佛经里头经常有。但是这个圣曼狮子吼，就是主要就是批评的，就是阿罗汉不是真正的断，不是真正的涅槃，就是他不究竟。圣曼狮子吼译成大方便广方经，方广经。佛法的大乘经典主要的特点就是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思议，我们在世间法上碰壁还不多吗？典型的就是维摩诘经。刚才我为什么把比丘跟阿罗汉搞到一块儿去了？ 就是好多的比丘他跟着佛在一块儿，他就起了一种清净见呀，无欲见呀，他就往这个上去偏了，他偏离了大乘的教义。这个里面像《法华经》啊，那就是五千退席，就是比丘领着他们退的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个《维摩诘经》里面那个佛陀的十大弟子，都是由于他有多少有一些小乘见解，被维摩诘批判了。戒相是为了戒体，就这么说吧，持戒的这个事儿，在佛教里头，我这么认为啊，我这么认为跟师父比起来的话是很粗浅的，但是对居士来说，你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说，一个守纪律的人能打赢仗吗？守纪律有助于帮助打赢仗，但是守纪律跟打赢仗还是两回事儿。就是就军队守纪律，这个人守纪律，他不一定能打赢仗，所以他要看，他要是一个聪明人，他应该能够看得到纪律后面的根本精神。为什么要设定这些纪律啊？从这个地方上来看的话，他就能活，而且他还能带领军队，也容易打赢仗。所以说戒相他最关键的是戒体，心清净才能戒清净。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有一个清净在和不清净在，或者你以前不清净，你现在清净了，或者是你清净了别人不清净。还有一个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给阿难，释迦牟尼佛不说法，说有一些人犯戒了嘛，然后阿难就把他们赶出去了，然后佛就下座了，佛说我誓不为二乘人说法。哎，对对对，就是说戒的，这个事儿是说戒的，遵守戒和不守戒。阿难一看说，这里头为什么佛不说法，因为这里头有一个破戒的，把他赶出去。然后佛就不说了，佛说你把他赶出去，我也不跟你说了，因为你呢有一个守戒，有一个犯戒，你这是二乘人，我就不跟你这种人说法。他就下座了，他就不搭理阿难走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案。佛陀制定的戒律是有精神的，有随方辟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出家的我们不清楚啊，但是在家的就是随方辟尼啊，随方辟尼，它有根本戒，有那个轻的，有重的，还有不违犯。你那个戒你没有听说过，我这么跟你说吧，大乘菩萨在，就是说个最过分的吧，不算是最过分的，我说一个其次过分的，就是大乘菩萨就是在瑜伽菩萨戒本里面是出自瑜伽师地论里面是这么说的。如果是大乘菩萨，他发心猛力要救度众生，然后呢要学佛，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发心猛力，但是贪嗔痴屡犯，犯得很严重，他克制不了啊，他修行不力啊，克制不了。这个在瑜伽菩萨戒里面连犯都不犯，没有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其他的，你听着你都可过分，女的跟男的那些事儿你都不知道，那有的时候特殊时候就是不犯。我们前两天说了一个什么叫做大乘戒，你没有在，是佛经里面说的，《大波涅盘经》里面说了大乘戒，有大乘戒和小乘戒之分。世尊一日生坐，默然而坐，然后阿难白追曰：“请世尊说法。”世尊说：“会里头有两个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说法。”阿难以他心通观，确实有两个比丘犯戒了，把他给撵出去了。世尊还不吭声。阿难说了：“刚才你不说有两个比丘犯戒了吗？两个比丘已经让我撵出去了。”阿难的意思是：“你看看我，我一看我就知道他们两个犯戒了。你看看，阿难可兴奋，你怎么还不说法呀？”世尊说：“吾誓不为二乘声闻人说法。”便下座。因为阿难就是这儿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犯戒和不犯戒。你看到的经文太少，你去看一下《圆觉经》，说的非常非常过分。《圆觉经》说的是。不重持戒，不轻犯戒。我们看的那个达摩血脉论里的那个达摩说的，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因果。持戒能得什么呀？持戒能得升天。二乘就是说的是跟大乘来相对嘛。二乘就是大乘跟相对的那个，小乘就是小乘。你主要你了解的佛法还比较少，再看看，可好玩了。佛法这个东西是非常的能够，确实能够让你了生死的。佛法不是让我们都要出家，佛法至少让我们活着轻松无忧，安隐无忧，至少至少的，不是说让我们都跟着他受苦出家有功德然后去宣扬，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佛法哪能那么狭窄呀？是不是啊？不是，就是安隐无忧。安隐无忧是佛经里头用过好几次的一个话，安隐无忧，隐是那种隐藏的隐，哪是那么苦啊？尤其是修心中心，越修越轻松。你把百座好好的打，你总要吃点苦。你把百座好好的打，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你就不用考虑持戒的事儿。太上清净经可能说的有一些像，但是他肯定说的含糊。道法自然，我们那个楞严经里都说的是非自然性，非因缘性，非自然性。 就是说的老子落在了道法自然，就是道啊是依据自然来的。但是佛经里面说的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不是因缘的，也不是自然的，叫非因缘性非自然性。这种的东西就是老子本身就偏向于无，就是楞伽经里面举过例子，因为我对楞严经的了解不如对楞伽经了解的深。楞伽经的举例子就很简单，你一听应该能听懂，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怎么生成的，如果这个世界是实有一个原因而生成的，那么实有的这个第一因它又是怎么来的呢？对吧，这就矛盾了。那么这个世界并不是实有一个第一因而生成的，而是它没有原因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哎，这个老子的就有点像这一种，你看他说道法自然，而且他比较突出一个无，他能够从无中生出来一个有，就是说的他就是没有原因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如果没有一个原因可以生出来实有这么多东西，那么这个世界就混乱了，就世界就混乱了。那无和有他两个都能这样的关系，那世界就乱套了。所以说从无这里生出来有，这也不对。那么这个世界既不是有一个原因而生出来，又不是没有原因就生出来的，那么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世界就是无生的，是这样的。这就是楞伽经的推理。那么按照楞严经的推理，就是因缘生出来了，那就是它不是因缘生出来的，也不是，就是有因生在楞严经里就叫因缘性，无因生在楞严经里就叫自然性，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把这两个破除了，简单来说就是把这两个破除了。从有生你推的是有矛盾的，从无声推出来也有矛盾，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没声。
那性是实有。
性这个事儿的话，你非空非有。嗯，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落到思维里面，就是肯定这条路走不通。回这个干什么呀？别搭理他，别搭理他，别在意这个心乱，别在意这个心乱。你上班你就去忙嘛，上班也别当个事儿。那你吃饭，比如说这菜这么多，你心乱不？菜这么多，你心乱不？不心乱，那就上班的那个事儿就当个菜一样。你想想，那佛法还说呢，吃茶去。佛法还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呢，佛法都不如吃菜的事儿大。你为什么上班那个事儿比吃菜的还大了呢？这就说明还是看中了上班。你看中了上班，你第一被上班所伤害，第二个也不容易见性啊，对吧？所以你就检讨，你就没心没肺一点，不要跟同事一样。你可以表面上跟同事一样，但是你的心地里怎么对待他，你就像对待饭菜一样就好，这样的话也容易过去。当然了，当然了，你就像饭菜一样，饭菜也没个事儿。当然你不吃的你就扔了也没个什么事儿啊，能有什么事儿啊？没有个啥事儿。你同事们不能这样，同事们这样，同事们你太不像话了。你心里面你就这么想就行了。话之后你想怎么样，就是你吃了或者是饱了或者拉肚子了，那又怎么样了？
事过去赶快忘记最好。
啊，那就是对对对，没有啥事儿，没有啥事儿，尽量心里别有事儿。但是你这个问这个问题的话，多少突出来了一个东西，就是整体的这些世间的事儿来说，工作上对你来说就稍微显得就是难过一点，就是显得事儿大一点。所以这个地方你自己要警惕，工作显得事儿大一点，那么工作就容易让你受伤，受到伤害，工作也容易影响你见性了。就我本人也是看重工作的，家庭孩子那几个比起来的话，工作的挑战比较大。因为那人多呀，我跟你说啊，人多呀，你天天面对那么多人，有时候我就这么想，我自己就是这么想的，反正是，那祖师没这么说，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着过来的。啊，你啥都重要，跟啥都不重要一样的。
那不累死？
啊，那你说的是没学佛的时候吗？那没学佛就是那样，我说的是学佛以后嘛。学佛以后我工作中的事儿还有的事儿那就是办不了，那根本就办不了，那难死了，没法办。那怎么办呢？我就检点了，这事凭什么在这儿就这么难呢？那我吃不了饭怎么就不难呢？那还是把这事看中了，我毕竟还，咱还毕竟算个修行人嘛，那这看中了就不合适了。咱毕竟算个修行人，是因为佛性在这个地方上也不是个事儿啊。那你别的比佛性还重要，那就不对劲儿了呀。不是说的佛性不是个事儿，工作是个事儿，是吧？做完了就尽量的给他放下，给他。
做能做，
你这真不把他当个事儿，还做的还不差，你把他当个事儿，你永远做不好。